弟兄姐妹平安。只有当失去平安的时候，我们才异常的珍惜有平安。圣经上有一句话，在旧约小先知书说，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如果一个基督徒他随时做好准备预备迎接他的神，那他在世上的生活，无论是平安，无论是困难，都没有办法影响到他。他有一个在苦难中的平安啊！愿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灾情之中，是吧？我们审视我们自己，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作为主的门徒，作为称他为主啊主啊的人，我们是否随时提醒自己，我们预备好见我们的主？因为任何的灾难，任何苦难，对我们来说能够做到最大的毁坏，就是我们离开这世界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啊！如果我们心里真是有这样子一个确据，你的信仰不是一个虚的信仰，不是一个建立在草木和谐的信仰，那你知道这世界上能发生在你身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与爱你为你而死的耶稣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了。我们知道，我记得有位弟兄他说了，他不怕死亡本身，可是他怕惧怕死亡的过程。我希望我们也是这样子，没有人喜欢面对死亡，可是我们如果真是知道神为那些爱他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象到的，我们不畏惧死亡。或许我们畏惧死亡的过程，有些人经历死亡的过程是非常的痛苦的，可是死亡本身，耶稣说了他已经胜过死亡啊，死亡的毒钩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所以无论是平安，是灾难，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有权的，都不能叫我们与谁的爱隔离，与基督的爱隔离啊！所以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神的话语，来激发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的信仰是否是在那永不改变的磐石上。我上个月在中间分享的一个题目是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不要阻止他们。那这次我想，所以上一次的一个劝勉，就是我们要对在我们中间的孩子要有关爱的心啊。这些孩子或许是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姐妹的孩子，或许是一些不信主的人把他们的孩子放我们中间的孩子，或者是一些属灵的孩子，他们刚刚受洗，他们刚刚信主，他们刚刚加入我们教会的这个家庭。我们对这些属灵的孩子，一些婴孩，在对神的认识上还是刚刚入门的，我们要像耶稣爱孩子，让孩子到他面前那样子，我们要接纳他们，我们要关怀他们。那也讲到说，我们今年是教会第50周年，那我们看看我们走过的这段时间，我们或许在我们的真理上我们没有妥协，我们或许在服事上我们许多人加倍的劳苦没有停息，可是如果我们失去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一定受到责备，就是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这非常难啊！起初的爱是何等的单纯，他或许他懂得很少，可是他里面显出来的东西很多啊！所以耶稣那时候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说，我要责备你一件事，对的，你有热心的工作，你能够忍耐，你能够在真理上站稳，你能够看出什么是不合我心意的教导，可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啊！所以当一个教会进到50年的时候，这个教会是有一段年日的岁月，我相信50年前50年后的人 在我们中间经过了不断的这个道路，在走在主面前的道路，我们要谨慎，我们渐渐变得老态龙钟。我们或许觉得我们年岁很久远，可是呢，我们的爱心是否也是变得很稀少啊？所以今天我继续要讲的这次的一个题目叫做失了位的盐，这就是要提醒我们，不仅是对众人讲，也是对我们自己，对我自己。因为我最近祷告常常说，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我要问我自己，我信主这么多了，从94年到现在，我到底有没有我起初信主的时候那个味道啊？还是我已经渐渐的那个盐味已经失去了？我怎么能够让我自己再变成有味道的盐呢？啊，所以借着这个，我来提醒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这边聚会有多少，或者你刚刚信主了，这都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我们来一起来念啊，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5节。好，请我们一起来，来，有极多的，可以看到吗？还没有 ，OK。可以了，好，我们一起来。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抵挡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段话耶稣讲了一些很严厉的话，很严肃的话。那我们来看，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这句话。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所以你知道，在耶稣在世上最吸引人的就是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当耶稣凡到耶稣来面前的，他都医好了他们。我们看到当这样子的情形发生的时候，无论是在哪里，他是造成极大的轰动的啊！如果在今天的世代，同样的也会有，他能够到哪里，大家都争先恐后要去跟随他。所以最后有一大批的人跟随着耶稣，所以所有的人，我相信他们无论是那12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或者是其他各地各方的人，或许是生病的，或许是健康的，有老年人，有小孩子，有妇女，有各样的人，有士兵 ，OK， 有税吏，这些人都来跟随耶稣。他们第一个，他们都惊讶要看耶稣行的神迹；第二个，他们许多人惊讶耶稣的话有权柄，他讲出来的话有从神来的那里权柄，他们很惊讶他的话。有些人相信他是从神那里派来先知，因为不是从神来那里来，怎么能够行这些神迹呢？可能甚至还有一部分人相信他不但是一位先知，而且他是那一位先知，摩西所讲的，还有先知里面所提到那一位先，那一位是什么？那就是弥赛亚。 所以也有少部分人相信这个可能就是将来要在我们中间做王的，要把我们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要复原，要从罗马政权手中夺回我们以色列人的自由，我们将来要成为世界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啊，要以公义来治理全世界啊。很多人在耶稣身上有各种他们心中所想象的期盼，可是呢，其实可想而知，有绝大部分人是来看热闹的啊。你总结他们跟随耶稣，他们是来看热闹的，他们人喜欢看新奇的东西。你知道啊，这边讲到极多的人跟随人同行，你知道人都喜欢跟群的啊。我记得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华人还很少很少，我们要吃一顿饭，那是八几年的时候，我们要去吃一顿像样的中餐，我们必须到曼哈顿唐人街去。那到了唐人街以后，有一个很奇怪我们无法想象的现象，就是你唐人街都是一家一家的餐馆，而且都是老店，都是非常老的老店，你就会看到一家哦排的一直排到门口，排到门外，门外都站了五六个人，而且通常都是美国人啊，白人啊，其他族裔的人。那你走到再走两家呢，另外一家餐馆里面两桌人，一个人也没排队，你就觉得说，如果是我们华人，这家不行就到那一家嘛，有多大的差别啊？可是当你其实这个是人的一个天性，哪里人越多，你越拼了命，你也要往那里去，总觉得说他好，总有他的道理。所以，就算我们到，好比说我和佩珍的时候，多年前我们去博多黎各，结果我们去博多黎各呢，它有个老城，有个新城。我们在新城那边，我一看我就说，这个跟在美国一样，所有美国的餐厅啊，这种连锁店啊，在这边都有。我说我跑到博多黎各不是来吃，我在纽约可以吃到的，对不对？我就和佩珍，我们两个就散步，就走到老城，就走到一个地方，哇！一走过去的时候，就发现里面灯火通黄，然后人挤得满满的，全都是当地人啊。那你在新城那边都是很漂亮、很高档次的餐厅。都是美国到处可以看到的那些高档次的餐厅，然后里面大部分都是白人啊。所以我那时候一经过，我就拉着佩珍说：“我们进去，人多嘛，我又不知道这家好这家不好，不像现在大家有手机，你可以看到大家给的星啊，你可以作为参考。那时候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就跟着走，就一进去呢，他菜单上只有西班牙文，看也看不懂。”那佩珍就后来我不知道他点了什么，那我就很聪明，我就看隔壁了，哇，看到有一个他看起来东西很不错，我也不会那个侍应生，他也不会讲英文，所以我就指着那个，我说give me that， 给我那个好了，就后来非常好吃，他的那个烤猪肉啊。所以人，我们天生就有一个性情，就是说人多的地方你就跟着，不会错的啊。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子，圣经也说，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有余，啊，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还要夺取。所以所有的这些西方游客到了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城，他什么又不懂，他要找什么餐馆，他要看排队的，人排的越多，他越要跟。所以有多少的群众跟着耶稣，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要跟随耶稣，而是他们要看热闹，他们看到人多，他们也跟着一起来成为人群中的一个。结果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对了这极多的人群对他说，而且英文他说的是 large crowds， 所以他不是一堆的人群，他是好几堆各种的人群，可能是从这个村庄来的一批人，那边那个村庄又呼朋引伴的又来了一批人，所以可能有七八群的人啊，不是就是一大群，就七八群的人。耶稣走到哪里，有的时候你知道他连进到屋子里，他连出来，他连出入都很难，因为大家都要跟随耶稣，都要看耶稣的所做的，听他所讲的。如果我们能够想象，当耶稣看到这一大批人的时候，他应该讲的是什么？他可能应该是说，你们这些人来跟随我是有福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们跟从我的人，我要给你们永生，你们跟从我的人，我要给你们平安， 你必得到平安和喜乐。你们跟从我的人，我要大大的赐福给你，你们家庭可以和睦，你们夫妻可以可以和睦，儿女可以听话，你们事业可以成功，你们的身体你们可以健康，你们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来跟从我。甚至像旧约的祷告，天上的福、地上的福、海里的福，全部归你们，归你们这些来跟随他的人。结果呢，没想到耶稣讲了刚刚我们读的这些话，真的是非常的不中听啊！如有些神学院开一门课叫做教会增长学，我想耶稣如果去教授，用他的方法教授这个的话，马上被开除出学校。你这个样子让哪一个教会能够增长啊？大部分人都被你给赶走了。所以我们来看他接着他转过来对这一大群来跟随他的人，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带着什么样的心态的人都有。他说什么？他告诉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其实你知道，这里如果你有一起读英文，你会发现这里有个地方，当中国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翻译圣经的时候，在这里他把一段话给改掉了，英文或者原文希腊文都不是这样子写的，他把它改掉了所以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他说 If anyone comes to me and does not hate， 所以呢，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门徒，其实是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实在是太难听了，尤其我们中国人5000年的文明，我们是非常讲究这个传统孝道的，怎么可以说来跟从我的人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所以当时的翻译的人这个话他就把它改了，就他当然他改是有他的目的的，我们等一下也会说到。可是在这里耶稣用了这么强烈的一句话来对这许许多多来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跟随我吗？你们要恨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包括你们自己的性命，要不然就不要做我的门徒。哇，这样子的话，你说100个人还会留下几个？谁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姐妹啊？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呢？难道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是个六亲不认的人吗？我有听说这么一个故事，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就是有一个人，他从中国那时候中国还很逼迫这个，反正就是那时候他从中国好不容易跑到香港，然后到香港去找他的一个亲戚，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他亲戚了，他去敲他们的门，敲了以后听说了，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假的，结果那个亲戚一打开门一看到他说，哎呀，他说你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六亲不认的，就把他回绝了。你知道，或许他可以用这一句话来说，你看，若不恨自己的，我们基督徒除了跟耶稣爱耶稣，我们六亲不认。所以这里到底是这个样子讲吗？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样子的一个话，很刺激所有的人的神经呢？所以这是原来的话，如果翻译的话，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啊。可是我们看到圣经上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前面四诫是对着神的诫命，后面的六诫是对着人的。对着人的第一个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啊。而且这是第一条带了应许的诫命，其他的诫命你做了以后它没有应许的，可是这个诫命孝敬父母是有应许的啊，你可以在世可以长寿，得以长久，在你所在的地上可以长久。那耶稣也讲过，他有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就是圣经上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当孝敬父母，他说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在摩西五经里面啊，可能是生命记或者说出埃及记， 咒骂父母的，在古代的时候要拿石头把这个孩子给打死的啊，所以你不能够骂父母，你连对父母讲这些话的，那时候在旧约里面神给的诫命是处死啊，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对父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敬重。可是他说你们到时候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意思就是说他们犹太人拿到会堂里面把给神的一些奉献，或者拿到那个圣殿里面把一大批的不管是牛羊不管是钱财奉献到圣殿里，而他说哎呀，这些本来是有一部分是要给父母亲的，可是呢我给了神，既然给了神呢，那父母亲我就不用了，不用给了。其实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子讲说，你如果把钱财给了奉献到殿里圣殿里到会堂里面，你就不需要给父母了。这是耶稣就说了，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对不对？当一边是父母一边是神，谁大？当然神大嘛。所以我把同样的我1000块钱给了神，那我现在没钱给父母了。所以有些人用了这种方法来逃避孝敬父母的这个责任或者本分，所以耶稣那时候还责备。所以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为什么会说你们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呢？那在圣经里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你没有在行道真道啊，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呢？因为你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不认识神的人不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命令是什么，要孝敬父母，他可以不遵守。可是如果你知道你是跟随主的人，你是听神的话的，而你不遵守，你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光用这一节来说耶稣，哎呀，耶稣怎么这么的过分啊，让人都要恨自己的父母啊。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看相似耶稣讲到的经文，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常常引用这个经文，可是大家不大愿意讲到路加福音14章所讲到的这个啊。当然了，中文圣经你是看不出来，可是你如果看那旁边的小字，他会说原文的爱是做恨啊。他在马太福音10章37节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在这边他说用恨是用个极其强烈的对比，让这些人知道你们都来了，我到哪里你们就到哪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要跟从我吗？你要做我的门徒吗？这是你要付的代价，这是他的要求啊！这是一个多强烈的一个对比。我相信如果他这样子一讲出去，有多少人会继续跟随他？一大批的人，大部分人可能都要离开他了。其实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真实的全心的爱耶稣的话，他无论是对他的父母，无论是对他妻子，无论是对他子女弟兄姐妹，他都会更加的爱他们。从一个最简单的来说，基督徒最能够做的是什么？应该是能够饶恕。我想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能够做见证说，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按着我们的天性，我们不愿意饶恕人，不愿意饶恕我们亲人，不愿意饶恕我们的邻居，不愿意饶恕我们的朋友，可是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知道我们蒙了天父极大的饶恕，远远胜过我们的亲戚朋友邻居同事对我们所做的所得罪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不饶恕。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真实是信主的，我们爱耶稣，我们跟随耶稣的，不可能我们会更因为信了主以后我们更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而是我们会更加的能够爱他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有多少时候我心中对人有些意见的时候，对一些不信主的人 做的一些事情，讲的一些话的时候，常常会有一句话出来，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向父的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不是？如果那些做出一些事情让我们很讨厌的，让我们很生气的，如果这些人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真实，他们真实的相信耶稣，他们真的悔改，他们会做他们要做的事吗？肯定是不会的。这些人因为他们不晓得，所以他们做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他不是一个到处带着仇恨、带着定罪、带着批评论断的人，而是他在许多的时候他会反省，他会问自己说，我又有多好，他里面这些东西我可能没有做，可是我心里是不是都有想过这许多不好的东西啊。所以信主的人不是一个六亲不认的人，只跟随主其他人都不管的人，一个独善其身的人，而是一个能够因着耶稣的爱兼爱天下的人。那最更厉害的呢，是在这里他的翻译也是我把它改了一下啊。他说：人到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如果其实是应该改成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然后这边他原文的意思是的，包括什么，甚至自己的性命。你知道，如果耶稣讲话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深，许多人他不一定，他或许他不父母跟他不在同一处，他没有办法进到孝道，或许他没结婚，或许他还没有孩子，或者说孩子已经成长已经不在家了，他没有机会去爱他们，他或许是家里的独子，他没有弟兄姐妹，独女，他只有他一个人，那这些怎么办？是不是我可以跟随耶稣了？耶稣说不是的，最重要的人绝对不会忘掉的，人一定会尽心尽性尽意尽意的来爱的，就是他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条件的全然的爱我们自己啊。可是耶稣说了，你不要说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你要恨你自己的性命，你若不恨自己的性命，你不能做我的门徒。为什么呢？也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耶稣说了，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你知道，在最近的这个防疫的时灾害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大家从武汉往外跑，往外逃，往其他省份有办法的往国外逃。可是有一些人他自愿的，他写了什么，甚至写了遗书，写了一些什么志愿信，说他要往武汉去，他要去投入医院，投入工厂，做司机的，做这个那个的。他们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离弃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他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朋友，他们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性命都有可能因为感染这个肺炎而失去。他们把这一切全部都扔到后面，他们决定要到武汉去。为什么？因为他们领受了一个使命，有一个更崇高的。虽然我自己的家人，我自己的父母妻子，有的有孩子，有的妻子还怀孕的，他们难道不爱这些亲人吗？包括他们自己的性命啊，他们都能够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一个目的，他们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计算好了最坏的打算。所以有些人甚至要写遗书，说我这次去无论怎么样，就算得病，就算死在武汉，我也不懊悔。他已经计算好了代价啊，在这里不是做门徒的代价，而是去抵挡这场瘟疫，为这个瘟疫的疫情做出贡献的代价。所以连人类都会为地上的一个国，一个民族的荣耀， 为了武汉人，有些其他的，有些武汉人，他不，他在别的省份，他偏偏要回到武汉，因为我们的乡亲，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同胞，在这么大的一个痛苦苦难之中，我岂能在外面安安稳稳的过我的生活？所以连世上的人，他们都有这样子一个牺牲自己一个小我而完成一个大我，为了一个大我而牺牲自己的心。耶稣如果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如果是掌管了你我所有人的生命和气息的，他如果这世界是为了他，是因着他，是借着他而被造的，将来我们每一个活人死人都要站在他面前来接受审判，他为什么没有权利说你们若不爱我胜过一切，你们若不为了我，你们可以抛弃，从人来说，你难道恨你的父母吗？你恨你的儿女吗？你恨你的亲戚朋友？你这样子就离开了一切，家里什么也不管，就跑到一个随时可能会染到病灾的地方去。可是耶稣，如果他作为你我生命的主，他难道没有权利对我们说这样子的话吗？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好人、善人、义人、伟人，他这样子讲的话，我们大可以说，我们不需要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远远比你好，你很好，可是对不起，我不接受。耶稣不一样，他是大君王，他是神，他是上帝啊，他是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位主，所以他对我们说的要求他完全不打折扣。所以下一句话他说了，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在我们来说，十字架好像就是一个刑具，在那边的人，所有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百姓，没有人不认识到当耶稣说你要背着十字架跟随我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走向死亡，那就是接受极刑啊，接受死刑。耶稣转身对这些门徒没有讲到，你跟随我，我保证给你平安，我给保证你会得到喜乐，你会得到祝福。不是耶稣不能给我们平安喜乐，不能给我们祝福，可是他要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要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底，你要知道自己要跟随的是什么。好比说你去当兵了，你报名进到部队了，结果派到你到前线去打仗，就打仗到一半，你突然跑回去告诉你的士官，他说士官啊，不得了不得了，他们打仗，他们在用真的子弹啊，怎么把我送到这里，这是真的子弹。那你说这个兵给士官，他的长官听到会说什么？你在搞什么？当你签约，你当你加入这个军队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他们是玩真的，你到前线的时候，子弹不是橡皮子弹，是真的子弹。所以当我们要计算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定睛说，如果我信了主，耶稣可以给我家庭多少，可以给我帮助我的事业多少，他可以赐给我，我本来睡不着觉的，我信了耶稣以后，哎，我可以睡觉，我本来身体不好的，信了耶稣以后，喜乐是良药，我可以更喜乐。可是耶稣，万一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病更重呢？你是不是你就撕掉了你与耶稣所签的约，你就反悔了呢？所以耶稣他没有一开头说你来信我的，我给你把一堆的好处丢出来，他没有隐瞒的，他一再的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凡跟随我的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说你要准备死的，你要准备说你要为了我，你要甚至愿意付上最大的代价。所以那些有些他的门徒认为，当耶稣整天在说自己要钉十字架什么的时候，他在说，哎呀，我们大概是不是要耶稣要准备造反了，要与罗马帝国，要与圣殿，或者与这些我们的敌人要开始来一个叛变了。他不知道耶稣要来的是要来上十字架啊，所以他也要求他的门徒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因为耶稣说了，凡要得着生命的，得到这个世界上人所看重的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凡为了他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好，所以这是耶稣的应许，你愿意为了耶稣而失丧生命的，你要得到那不会朽坏永远的生命。耶稣讲话非常的绝对，在约翰福音六章， 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就是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然后后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五饼二鱼啊，耶稣一群的人，光男丁就有5000个人跟随他，不包括妇女孩子。所以他喂饱了，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他们，然后喂饱了以后，把他们打发散去了以后，他一个人上了高山祷告，就叫打发门徒先到对岸去。结果在午夜的时候，耶稣就从山上下来，人群全都走了，太晚了，晚上凌晨的时候，他在海面上行走，走到船上，大家吓坏了。结果到了对岸以后，第二天早上，这些人回去被打发回去，吃饱了五饼二鱼，看了神迹的人都纷纷来找耶稣。所以一群的人可能没有5000个人，可是还是有许许多多人说，这个人不得了，我们跟随他好，他是真的是从神来的，跟他肯定没错的。他们就找了船，想方设法的渡到对岸去，找到了耶稣，好兴奋说，夫子啊，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到处找你。意思说，你看我们跟随你跟随的多，那个我们想方设法认为你既然不在了，你要说最后把我们都打发走了，你是上山祷告了，可是我们就知道你肯定是跑到对岸了。所以你看，我们坐了船，付了船资来跟随你，找到去哪里，怎么我们到处找你啊，你怎么来这里了？就耶稣说什么，你们不是看见神迹，你们是吃饼得饱，肚子吃饱了。哎呀，你知道神迹啊，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讲过，神迹不会让我们跟随主，吃饼得饱会。如果好比说你有一群人，10个人包括你都有疾病去见了耶稣，结果另外九个人都得了医治了，你看到了9个奇妙的神迹在你四周其他9个人身上，偏偏你没有得医治，你跟随耶稣吗？你不跟随的，因为很好，新神迹，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得到？我跟随耶稣的目的是要我得到神迹的好处。所以如果其他的邻居都被医治了，我不会说，哎呀，我这是替你们高兴，我自己没事没事没关系，耶稣我要跟随他。我可能会说，耶稣你这个人不公不义，我来跟随你，你为什么医治他们，为什么没医治我？所以我要的耶稣是要让我可以得健康的耶稣，我不 care， 我不管你的神迹，你如果神迹跟我没份，我才不要跟随你，而且我还更加的讨厌你，因为你竟然不给我，肯定是你不爱我。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不是因为神迹来跟随我，是因为你们因着神迹肚子吃饱了。 OK， 所以耶稣他从一个5000男丁吃饱，到了对岸剩下来一些人跟随，然后到后来他们进了一个会堂里面，耶稣继续的跟他们讲了下面一些话。那这些就是比较少的人，可能几10个人上100个人来跟随耶稣了。他就说，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包括他12个门徒之一的犹大，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跟随主，我们真的愿意无论如何，无论付上什么代价，我们要跟随主，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的有这个牺牲奉献的心，而是父的恩典临到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知道耶稣的宝贵，所以我们愿意来跟随他。当耶稣讲到这句话的时候，而且耶稣之前在这一段因为蛮长，我没有摘下来，他说那些百姓就问他说，哎呀，你已经显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你还能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啊？意思是说，再给我们一眼 好看的吧。我们昨天吃了，我们知道你是玩真的啊，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个人，你给我们什么？还有什么东西？然后耶稣没讲什么，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意思是说，耶稣啊，你是神那里来的，变点玛拿给我们吃吧，我们从来没看过玛拿，再给我们点玛拿，我们更信你，我们更跟随你了。就耶稣说，神从天上赐给你玛拿，可是我是从天上赐下来的。他意思是说，你们不是要吃的，不是我要给你们这些朽坏可以吃到肚子，可以看说，哦，这就是我们祖宗在旷野吃的玛拿是这个样子，哎呀，我也吃过了，这是不得了，太好了。耶稣说，你们要吃我，最后讲说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说，不吃我肉喝我血就与我无份了， 这人一听到就说，哎呀，这话甚难，谁能信呢？所以从此以后，六十六节说到他们门徒中，所以不是群众啊，连耶稣这些比较亲密的门徒之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因为他们开头要跟随耶稣，就不是说因着神迹，因着他是神，而是因为要吃饼得饱，他要得到外面的，说哎呀，靠着耶稣将来我们可以恢复我们犹太人，我们以色列国的伟大，我们跟随着耶稣，或许我可以得到怎么样的一个祝福，将来得到一官半职。可是当到耶稣说要我们要来吃你喝你，要不然就与你无关，他们听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啊，谁要来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啊？所以就不和他去。就耶稣转身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你知道唐崇荣牧师那时候他解释这段圣经，我听了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还有一个解释，耶稣是他就问大家说，你们认为耶稣那时候对着许多人都离开他了，你可以看到耶稣一讲到什么吃我肉喝我血的时候，众人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已经都离开了一大部分了，结果他就对剩下的这十二个门徒，可能不知道其他还有几个人，他说你是说你们也要去吗？就是说你们也要离开我了吗？他说，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希腊文不像现在我们有个惊叹号有个问号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放问号。他说耶稣那时候很可能讲说，你们也去吧，你们也去，既然他们都走了，发现这话甚难听，他们都去了，你们也去吧，不用留在这里。结果呢，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彼得他一句话讲出来了，我相信许多人心中的心声，跟随主的确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有许多别人可以做的我们不能做，别人可以说的我们不能说，甚至别人可以想的我们想我们都会受到责备。所以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不跟随他，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你有永生之道，你有赦罪之恩，我们跟着别人没有人能够把我们的罪恶挪去，跟着别人没有人能够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生啊！所以我们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好像不甘心不愿意，可是呢，当我们一想一想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他无可比拟他的宝贵他的尊贵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还是要跟随你啊。所以耶稣继续的就解释了为什么跟随他，他要这样子厉害强烈的来挑战他们，说你们若不撇下一切，包括你们自己的性命，你们没有这样子一个准备，你们不要做我的门徒。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不能够完工。你知道我们去几十年前去多米尼加共和国去那边玩，那在那边那个度假的地方住了几天，好像也没什么很特别的，我们那时候就花了一点点钱就到多米尼加附近几个景点去玩，就有个地方就是在他的一个市区，他们开一台小的车子带着一些游客来绕他们那个市区的地方，好像一日游这样的两三个小时，结果那个司机就开着我们，他说我现在带你们到多米尼加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最有钱人住的地方，我们说好啊，去看看，就开到那边哦，你就看到非常都是花园洋房，都非常漂亮，一栋一栋很漂亮。结果呢，开到一个地方还没开到，他就跟我说哦，前面有一栋呢，这个人他开始盖了一半，后来他钱用完了，所以房子就放在那边。他好像先给我们打预防针，在这么多漂亮的这个房子之中，有一栋实在是不能够看的，所以我们一看过去，哎，的确有一个，他只有。因为大部分都是两层三层楼的那种花园洋房啊，只有那个地方哎，怎么一个楼你看到它只盖了几面墙，什么都破破烂烂的，所以很清楚这个人他开头盖的时候他没有足够的资金啊，他把地基打好了把几面墙立起来了没钱了，结果呢就 所以包括这个导游都先告诉我们说，哎呀，他是没有钱了，所以才会有在这么美丽的地方竟然有这个一个这么不好看的一个景色。所以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先要看看我们是否已经计算好说，这条道路像我们所唱的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条不是一个花香弥漫绿草如茵的道路，这一条不是一个只是有平安有诗歌 有喜乐有弟兄相爱。如果受到逼迫，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中国现在不是因为政府的逼迫，就是因为一个这样子一个疫情，让全中国基本上所有教会逐日没有人在一起聚会啊，这多么你让我们想象都没有办法想象的。如果是去年十一月的时候问，没有人会相信，会觉得全中国的基督徒们没有办法主日聚会，这是一个笑话，怎么可能啊，你再怎么样搞也不可能把全国的这个封掉。可是就这么一下几个月以后，你看看这个中国已经是另外一个样子，所有的大街上门可罗雀。所以我们人类的安全感，我们自己所营造出来的一种和平和谐的假象是何等的脆弱。光这样子一个变化的一个病毒，就把不仅是中国，连全世界都搞得乱七八糟。经济学家都说，哎呀，这全世界的经济都要受到影响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是否在这生命的风浪之中，我们的房屋盖到一半突然停工了，我们突然就去做别的事情了，不再建造这个房屋了。我记得当我那时候回来，我从台湾到美国以后，基本上十年没有去教会，那时候根本就过着自己的生活。那时候其实我并没有真实认识神，虽然我一向都写自己的是基督徒，如果有任何地方要写宗教我一定写基督徒，可是我并不真的认识耶稣，就像群众一样，我风闻耶稣，没有亲眼认识过他。可是当我那时候在苦难中，我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记得我就坐在这边的第二排，我就坐在讲员后头，我那时候心里就在想说，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我值得我一生安身立命的一个信仰。我甚至告诉自己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真的决定我要走在这个信仰道路上，我要确定我要信这个信仰，信到真实的到一种程度，就是这个讲员，这个好像看起来我很尊重的讲员，如果明天在报纸上报告说这个讲员其实在外面已经有许多的小老婆，有各种东西，有贪污枉法杀人流血，我说我要让我的信仰到一个程度，我一点点都没有减少我对神的信赖。有多少的基督徒当传道人教会一有绯闻的时候，一有怎么样的时候，他整个信心垮了，因为他的信仰不是直接建立到神上，是建立在某一个他所尊重的属灵人，一个长辈身上。所以当甚至有，我知道有一次在这边有一位讲员，许多许多年前，几十年前，他讲了一句话，我一说，我、哦、糟糕了，有些人不来聚会，果然有些人就不来聚会了。 OK， 所以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否你认定说，就算我所最认为爱神属灵的人，就算他根本是个假基督徒，我也要让我的信仰，对神信仰坚定到我完全没有改变啊。当然我不敢说我今天是做到这个样子，可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智，就是说我要信我就要真实的信，大风狂风大浪是生是死不能够影响我跟随主的心态，不能够摇动我对神的信心啊。所以耶稣又继续讲，若是一个王出去和另外一个王打仗，先不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打那两万吗？你知道用一万兵打两万兵，这是送死。如果你没有计划好，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打这样子的仗，对不对？你赶快先去求和，要不然最后面对的就是不是全部被杀死，就是被俘虏。OK， 你没有胜算。所以我们信仰也是，你跟随耶稣，你要做耶稣的门徒， 你计算好了这个代价吗？你有可能会付上怎么样的一个代价？我们有准备好吗？所以耶稣最后做了一个总结，你们无论什么人，没有例外的，没有说因为你和耶稣有个特别的关系，特别的认识，你是十二个使徒，你可以避免了这个，可以走后门套交情。他说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不是说每个基督徒要卖掉房地产，要这个那个。我记得许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个很可爱的弟兄，他现在搬到外州去了，他就那时候就说他愿意把家里房子卖掉替教会做事，教会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就意思就是像使徒行传那时候这个房屋公用，他说我可以把房子卖掉，我的妻子孩子我们就给教会差遣。教会一听说，哎呀，我们不接受这样子了，你不要，千万别这样子搞。所以耶稣不是要我们把我们的什么东西财产全部清空然后来跟随他，不是的。耶稣是说你的财产，你的房子，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一切的，你的地位主权拥有权要转为是主的啊。所以你服侍的不是为了你我的银行的账户的后面多加一个零，再让它大一点，给我们一些虚浮的安全感，而是说这个主权是主的，是在主手中，让主来使用的。所以最后呢，到了今天的主题，他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能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丢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耶稣最后讲了一个总结，他说你要跟随我吗？你要做那有味道的盐。你知道盐在旧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意思，那我不会每一样都举出来，我就是用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保它的质，保它的品质。我们用盐腌东西它就不容易坏，所以在旧约里面盐常常用来做立约，所以在立位记里面所有献祭的东西都要用盐来调和，素祭上一定要加盐而献，而且是立约的盐。那另外一个地方，历代志下，耶和华以色列神曾立盐约，所以用盐所立的约代表一个永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你们不知道吗？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盐很重要的，我想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家庭柴米油盐酱醋茶， OK， 这个盐没有盐不行。在罗马那时候很多的兵丁他们的工资是用盐来给的，因为你有盐你可以换什么都可以换到，因为没有一个家不需要盐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在马太福音这边也有很相似的，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马可福音也有同样的，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所以哥罗西书四章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你知道各样的菜有不同的味道，可是当你把盐撒进去的时候，它所有的味道都调和了啊，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人。所以我们的言语要像用盐调和一样，带着和气。所以在这边耶稣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用在田里，一个是堆在粪里。这两个都代表说如果它失掉了味道，那能用它做什么呢？或有些人会用盐，听说二战的时候因为那个肥料很缺少，所以许多的农人他们最后就用日常的盐作为肥料。盐多了放到土里，这个什么植物都不长，可是你稍微放一点的时候，据说可以有一种遏阻一些细菌的生长，而且可以有一些那个有肥料的作用。或者你直接丢到粪里，粪里也是肥料。所以它至少如果这个盐你有很多，你还可以用一些盐来让它做一个施肥的工作，用一个作为肥料的作用。可是如果连这些都没有， 啊，所以这是当时死海的盐啊，很多的那个在当地的时候他们用的都是用这样子的盐，然后所以这个盐它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它因为它有不同的矿物质在里面，所以经过雨林或者什么，你有一堆盐放在那边，它不是完全百分之百天然的盐，所以经过雨林以后，这些东西有些会变质，最后你捞出来的东西可能失掉它一部分的味道了，而有其他一些杂质矿物质在里面啊，所以是有可能盐会失掉它的味道。所以这边有一张照片，就是用一点盐来把它撒到植物里面，帮助它成长啊。所以耶稣说了，我们如果要来跟随他，我们要做一个有味道的盐啊。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是有味道的盐啊，包括但以理，当他就像英文团契他们花了一段几个月的时间讲但以理书，就讲到但以理，当我们在一个盐罐里面，你知道美国餐厅任何美国餐厅都有一个盐，还有一瓶胡椒，所以当盐在这个盐罐里面的时候，它咸是很自然的。所以它这个但以理的不同就是，当你把其中一粒盐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完全陌生的地方的时候，它还能够保持它的咸味。所以但以理虽然从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帝国，在那边做人家阶下囚，可是他有另外一个心智，他没有因此他离开了那盐罐他就没有味道了，反而他显出他的功能，显出他的咸味啊。加勒也是，加勒那时候他40岁的时候开始跟随跟着以色列百姓一起出来，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百姓浩浩荡荡过红海，最后在旷野40年，然后再加上征服迦南地，东征北打，一直到85岁，他那时候说，不知道有没有弄出来，没有。他那时候说，我那时候，我现在85岁了啊，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你知道有多少人，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可以说是，我信主的那时候如何，我今天还是那样子的跟随主啊，真的是很不容易，他一直保持在神面前有他那个特色盐的味道啊。那另外一个，这是一个印度人 Benny Prasad， 他是金氏世界纪录里面在最短时间6年6个月走遍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一共是245个国家左右啊，或者土地啊，所以他去过任何的地方，他最后前几个是包括北韩。他有个特色，他16岁的时候打算自杀，他在家里面家人是看不起他，因为他从小先天就有疾病，特别的软弱，学校学习成绩又很不好，可是后来耶稣得着了他，他成为一个音乐家，他右边是他拿的一个吉他，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个吉他，上面有两套的弦，然后又有两个鼓，所以他到世界各地邀请他去表演，结果到最后没想到他平均每一个礼拜还是什么要去好几个国家啊，或者每一个月好几个国家，从六年之中不停的，所以你看他有十几本护照，全部盖满了各个国家的印。所以，可是他有个要点，他是个基督徒，他在哪里他都见证，他是个信主的人。他在哪里，那时候甚至当他破了这个记录的时候，美国有线电视 CNN 访问他的时候，他就戴了一顶帽子，上面写说，Thank you Jesus， 耶稣谢谢你。就 CNN 告诉他，他说我们是一个世俗的，我们不是一个宗教的电台，你戴着那顶帽子，我们不访问你，你必须摘掉。就他就回去呢，他回去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怎么样来见证你？结果后来想到一个办法，他上面说 Thank you Jesus， 然后下面写 I am Indian， 我是印度人。然后他就戴了这顶帽子，就 CNN 说你怎么戴了？他说我这个帽子不是在宣传 宗教信仰，这是一个爱国的信仰。我是印度人，你没看到吗？ I am Indian。 OK， 所以上面写了 Thank you Jesus， 下面是 I am Indian。 所以他就戴着那顶帽子在一个世俗的一个电台接受访问。他说他在所有去的这国家或者土地之中，从来没有受贿给人家贿赂人家，因为你知道有些地方很腐败，你进海关你必须要给人塞钱，要不然没有人会，他不让你进去。他说他有一次在有一个国家，他说他去那边的时候，那边的人跟他说给我一块钱，所有的人没有例外，你只要你要我盖给你盖这章准你进这个国家，就要给我一块钱。他说对不起我不行。他说为什么？他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的。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够这样子做。就那个人就不让他，就所有全机的人都走光了，就他一个人站在那边，那个人就不给他，你不给我一块没关系，你就站着吧。结果最后呢，不知道怎么样情况，别人海关的人知道这个人是个有问题了，竟然说因为他是信耶稣的人，他拒绝付这个一块钱的贿赂，不合法的钱。就另外一个人说你能为我祷告，他说我的腿痛。就那个人他好，他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这个海关的这个人啊，他衣服还写了一个 police 啊，就是说警察，终于同意了，这个人也请他为他祷告，最后还和他合照。 OK， 所以他到了北韩的，你知道北韩，你在北韩你敢传讲耶稣，这是有杀头，是要关监牢的。有800多个人被请去来甄选庆祝某一个人100岁生日的一个纪念，结果他在800多个人里面好像选30个人，他被选上了其中的一个，所以在这个众朝鲜的地方在那表演。他那时候就跟随他的两个人传福音，所以那两个人本来要汇报他，就最后发觉这个人真的是很不一样。他说怎么个不一样呢？他说旅馆的那个打扫卫生的那些人都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他住进来他出去的时候每一天他的房间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他说从来没有住在我们这个旅馆房间里面出去的人，我们进来几乎不用做什么事情，那个床什么都铺得干干净净的，就大家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他真的是发出他的盐的味道来，所以在众人面前它是一个有味道的盐。那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又有地方讲到失了味的盐。西西家王我们如果记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王，尤其在以赛亚书有记得西拿基利那时候来到他那边，亚述王对着神的圣殿夸口的时候，他那时候跟神祷告，神差遣了天使一个晚上用瘟疫让185000个亚述的军人战士全部死了，最后拔营回去羞羞惨惨的。所以他经过这样子的事情，最后他得了一个绝症，不能够活。他跟神哭泣祈求，最后祷告蒙了应允。以赛亚告诉他说你会活，耶和华说他听了你的祷告。就最后呢，当他奇迹性的得了医治以后，巴比伦王差遣了他的使者，尊贵的使者来看说哇，为什么没有死，这件事是个奇迹，甚至传到那么远的巴比伦帝国。结果他就给他看所有的一切，结果呢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说你这样子做是大错特错，你不应该把国家包括你的武器包括你的财宝。他那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啊，连巴比伦这么大的一个帝国离我这么遥远，可是竟然都差派使者来恭喜我大病得愈。结果以赛亚对他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 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你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结果他的回复让人太惊讶了，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哇，你知道如果这句话是对大卫说的话，大卫要痛哭流涕了。可是跟西西家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到一个阶段， 他的人生已经到了一，他从死里逃生，神又多赐了他15年的寿命，所以他说：“哎呀，感谢主，我的后代要被掳，我所有财宝要掳去，这些事迟早会发生，可是至少我活的时候是平安稳固的，那就够了。”所以他到最后，当他神医治了他以后，他反而失去了警醒的心，他反而失去了他的味道，他非常的庆幸他的儿女其中有去要被掳去当太监的，他的后代啊，他中对他来说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过一个舒适安逸的生活。所以虽然我们在这边聚集，这是我们50年的年日，我们教会如今我们是在一个保持的状况呢。上一次我们也有讲，我们也提到很有名的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我们是像那5000两或者2000两的那些忠心的仆人、良善的仆人出去做买卖。这主人没有回来之前，他们没有偷懒，他们没有打瞌睡，他们去做买卖呢，还是我们在一个保持的状态，就是像那1000两的银子的那个仆人，把那1000两埋在地里面。我们是就是把我们自己搞好呢，还是说主啊，你请差遣我们，还有许多的人不认识你，许多人在痛苦之中，在黑暗之中啊，我们现在有没有在装备我们自己，将来有一天神使用我们的时候，有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啊。我在教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现在只有开2班，那我有登记，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会教。我上次教的时候只有3个学生啊，今天我去看只有2个学生。我们主日学现在已经这是旧约概论啊，旧约概论，或许你已经拿过这些课了，可是我们对神话语的心，我们对于追求神所赐给我们宝贵话语的心，我们有多少的渴望呢？还是我们的心渐渐冷淡了？福音班也是，福音班也是越来越难。我们在街上发单张，非常的很难有效果，很难在街上一个陌生完全陌生的人，我们能够邀请他来到教会的。而且邀请他来到教会，如果大家没有对他们有一个欢迎的心，有一个爱的心来包容的心，他也不会留在我们中间啊。所以我们是否，如果你去超市买一罐盐，那一罐盐这么大一罐的盐里面只有这么一小撮的盐是有味道的，其他都是没有味道的，那你这个盐罐你拿回来，你倒了倒来倒去倒不出盐味，你这一罐你还要吗？我不买了。所以不管用在田里，不管是放在粪堆，都不合用。所以在神眼中，如果我们成为一堆的盐，是没有味道的盐，在神眼中这些是被抛到的、抛弃的，是我们上一次读到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的啊。所以借着这样子的信息给我们做一个警醒，我们是否渐渐的失去了我们味道？是什么东西拦阻我们，让我们不再发出因为基督在我们身上而显出的那个馨香的味道呢？是我们的娱乐吗？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娱乐吗？是这个世界对我们金钱名利，我们太爱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舍己，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主。我们就像西西家王，我们就说主啊，你让我安安逸逸过完我一生。这是耶稣呼召我们来的吗？我们看得到耶稣是说你们要放弃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要不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所以我们在哪里跌倒，愿我们在哪里站起来。说实话，我没有一个结论说，当我发觉自己已经慢慢失去掉盐的味道的时候，我怎么让自己再咸过来？可是我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如果心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叹息，或者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慢慢要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与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们的灵修如何。你上一次在神面前痛心悔改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读神的话语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好好的在神面前起来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还是我们渐渐的成了失了味的盐？求神帮助我们用他的话光 光照我们，用他的圣灵来说该说的话。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回转，愿这个帕子从我们脸上挪去，我们可以看见他，我们重新让我们得到那救恩之乐，让我们重新能够活得不再为自己啊。诗歌那时候讲到，我们的得失并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如果我们渐渐的变成了我们的得失当留心，神的旨意不要紧，求神帮助我们转换我们的生命，转换我们的态度，我们为神而活，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合乎主用，成为神手中有味道的盐。要不然人再多，如果这一罐盐里面只有一点点的盐是发出味道的，那这一罐盐越来越没有它的价值，越来越没有它存在的必要。 OK，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做那有味道的盐，好，不要做那失了味的盐。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的话在我们里面发出回响。主啊，你的话语诚信真实，主啊，能够使我们与万人得通达。主啊，如果我们真是在我们生命中，主啊，因为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还有各样的诱惑，主啊，让我们的心渐渐偏离，主啊，以致我们没有活出那公义，没有活出那怜悯，没有活出那慈爱的生命，越来不但没有越像我们主，反而越来越失去那盐的味道。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主啊，来帮助我们，来甚至责备我们，你来拆毁我们里面所有不讨你喜悦的，所有黑暗的，所有隐藏的东西。主啊，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让我们像大卫所说的，我们悔改后，你让我们重得那救恩之乐，主啊，重新的回想我们是从哪里跌倒的，我们在哪里站起来，我们继续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要在你的国中成为那发光的啊，成为那有荣耀的，成为那使多人称义的，使多人蒙福的。主啊，愿你的话语不停留在这里，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